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好奇。
原来彩虹不只有七种颜色。
观察。
我对于气候变迁的议题很感兴趣，想要多多了解。
探索。
我想发明一种可以让我自动上课的机器人。
创意。
小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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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发现，大科学。
小猪姐姐制作主持。
宇宙探险报。
地球外面是什么？各位好，我是宇宙探险报的特派员斯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地球外面是什么？我猜很多人一定会回答是浩瀚的宇宙，嘿嘿，这答案当然没有错。只是在宇宙中有些什么呢？你知道从地面出发冲破大气层需要多久的时间呢？地球上有垃圾，那太空中有没有呢？这些问题想知道答案吗？那请大小朋友听听我们今天的报道。
小发现别错过，
大科学过生活。
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收听今天的
小发现大科学，
我们是科学小侦探。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王怡人。
很开心呢，又在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空中和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见面了。在节目当中要带着所有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呢一起来认识天文科技哦。刚刚呢有听到了我们的宇宙探险报特派员斯凯的报道哦。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呢好好来分享，就是地球的外面到底有什么呢？怡人，你觉得地球的外面有什么呢？
外星人。
哎呦，外星人还有呢？
还有其他的
星球。
对，星球。
对不对？那请问一下怡人啊，你自己对于太空的探索有没有兴趣啊？
有。
哦，真的哦？你想要探索些什么呢？
想探索星球的奥秘。
哦，因为每一个星球我们其实真的好像也没有办法对他们非常非常的了解，对不对？好，所以呢你想要了解，诶，那不同的星球它们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地方哦。那其实你觉得大家需不需要对于天文科技方面的一些相关知识多一些认识和了解呢？
我觉得还是需要。
为什么？
不然之后有什么天灾跟外太空有关系的话，
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也不晓得应该怎么应变。比如说有彗星即将要撞地球的时候，我们都不晓得，那就糟糕了。所以大家好像还是应该多一些认识跟了解哦。小朋友呢，可以先从学校里头呢有一些初步的概念、初步的认识之后呢，如果自己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找相关的书籍来阅读哦。那事实上呢，我们其实也有一些机构啊，像天文馆啦，对的，也会提供一些很棒的资讯哦，那大朋友跟小朋友其实也可以好好来运用一下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呢好好来了解一下地球外面有什么。虽然大家可能有些人呢对于这个太空的部分上面了解不够多，那我们就先从了解地球外面的事物开始好了哈。好，那我们先来进入节目的第一个单元，科学故事来找茬，要请大朋友跟小朋友呢来听一个故事哦。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三个描述是错误的地方，那请怡人还有收音机旁边的大朋友跟小朋友认真的听故事，找出错误的地方哦。请问一下怡人，你准备好了没有呢？
准备好了。
好，马上呢就来听故事来找茬咯。
科学故事来找茬。
金老师为了训练同学们的口语表达力以及创意想象力，决定在学期末举办说太空故事比赛，最后优胜者可以获得太空系列丛书一套。
这次的比赛我一定势在必得，因为我想得到那一套书。
阿力，想要得到冠军，你可得要多多加油哦。
因为我也想要得到，嘿嘿嘿，
看来竞争很激烈。
对了，阿力、小巴，你们打算讲什么故事？
嘿嘿，这我已经想好了，我要说个太空冒险的故事。
哇，阿力，你太厉害了吧！居然现在就想好了故事，
米娅，看来我们得多加油了。
为了说太空故事比赛，大家可都是卯足了力气准备。有人想自编故事，有人想太空科学家的故事，而阿丽对于自己的故事信心满满。她常常在下课的时候拉着同学们听她说自己编的故事。
怎么样，我的故事很好听吧？
是还不错啦，不过……
不过什么？
我觉得开头有一点不太合理，发射卫星到外太空应该要花上一两天啊，怎么可能像你说的一下子就到达外太空？
哎呀，这是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而特别设计的啦。对了，小巴，你要说什么故事？
小巴还没有开口，但是听到小巴和阿丽讨论的豆豆忍不住开口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我跟你们说，我觉得我的故事挺精彩的。
豆豆，你的故事是什么啊？
是太空垃圾。
咦，太空中也有垃圾？难道是外星人制造的？
当然咯，你们不觉得光听到太空垃圾大战这个标题就很吸引人吗？
这种题是蛮有趣的，但太空垃圾好像不是外星人制造的耶。
不是外星人，难道是地球人吗？哎呀，算了，是谁不重要，故事好听才是重点。
到底谁的故事才能够在说太空故事比赛当中脱颖而出呢？阿丽、豆豆、米娅全都信誓旦旦，但没想到最后赢得太空丛书的人是小巴。
小巴，你的故事太精彩了。
对啊，你怎么会想到太空旅行这个点子？
虽然故事很好听，不过小巴，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什么地方很奇怪啊？
太空人去太空探索是为了工作，应该没什么人想去太空旅行吧？那可是充满了危险。
不，我就很想去太空旅行。
为什么？
因为我想看看外星人到底长什么样子，搞不好他们都是拥有超能力的高手。
听起来这个故事应该也会很精彩。
当然咯，如果金老师在举办说太空故事比赛，我想我应该会很有机会吧。
不不不，我觉得第一名应该会是我。
你们别吵了，先想想怎么把故事说得好听，才有机会得第一吧。
经过这次说太空故事比赛，阿丽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本来她对于自己的故事自信满满，但后来发现其他人的创意灵感也很让人惊喜呢。虽然这次的比赛结束了，但是他决定要继续多了解天文太空知识，这样才有机会说个大家都喜欢的故事呢。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请问一下怡人，有没有找到错误的地方？
有，
听得出来他非常的有信心。你觉得今天错误的地方好不好找呢？
好找。
好找是不是？好，那要找对才可以哦。好，那请怡人先告诉大家，第一个你觉得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小巴说的，他说发射卫星到外太空应该要花上一到两天的时间。
我觉得开头有一点不太合理，发射卫星到外太空应该要花上一两天啊，怎么可能像你说的一下子就到达外太空？
请问一下怡人，你觉得这句话有什么地方是错的呢？小猪姐姐觉得很合理啊，你知道外太空非常的遥远，所以花上一两天的时间我觉得非常的合理。
可是我觉得火箭发射应该它可以发射得很快
哦，所以应该不用那么长的时间。
嗯嗯，
对不对？你觉得你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对。
有一点有信心，但又感觉有一点没信心哈。那到底呢，从地球到外太空需要多久的时间呢？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到国家太空中心的 Bendy 博士来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进行说明哦。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好，我是国家太空中心的 Bendy 博士。 大家可能很好奇，从地球到外太空需要多少时间呢？那我在这边帮大家解答。其实如果是一般卫星要发射的这个高度，大概是从地表上去500公里左右。那他们要到达这个距离需要多久呢？其实比你们想象中的还要短很多哦，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好了。从地表离开之后，你一直看着地球，你就会看到这个东西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变成一个很模糊但是很漂亮的星球的样子。但是假设你把头往外面转，就是你离开的时候你一直看向星空，那你就会看到一开始是蓝天，然后越来越往上之后，你旁边就会开始变暗。等到外太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外面其实就是一片黑，但是有很多星星，而且那些星星非常的清楚。就是像如果你有时候晚上去到一个很深山的地方，或是比如说水库旁边啦，很黑的地方，那你抬头看那个星空，其实跟你在地球外面看的星空是长得很像的。因为就是没有空气啦，那也没有什么风啊云啊这些，那你看到星空就会像是你在地球外面看到星空一样。
哇，听完了 Bendy 博士的说明之后，怡人你有没有吓一大跳啊？
有，
真的，原来呢，一般的这个人造卫星发射，我们会觉得人造卫星要发射到这个外太空，对不对？然后需要很长的时间。刚刚 Bendy 博士说，从地表发射到外太空，这个人造卫星的高度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1.5小时。
真的是太快了，对不对？你可能还没有人还没有到高雄，其实人造卫星就已经升空了，就已经发射到了外太空了。哇，因为这个火箭的速度很快啊， Bendy 博士刚刚有说了。那刚刚的第一个错误的地方，怡人已经很顺利的找到了。那接下来呢，就要请怡人再告诉大家第二个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咯。
第二个是阿力和豆豆的对话。阿力说太空的垃圾应该是外星人制造的吗？然后豆豆的回答是是。
咦，太空中也有垃圾，难道是外星人制造的？
当然咯，你们不觉得光听到太空垃圾大战这个标题就很吸引人吗？
可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可能是人类发射到外太空的人造卫星坏掉了，然后就停在空中就变成太空垃圾了。
但是呢，我觉得刚刚怡人的推断呢算蛮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垃圾也有可能是外星人制造的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外星人而已，对不对？好，不过呢，这个太空垃圾到底是怎么来的呢？那我们接下来呢，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 Bendy 博士来进行说明哦。
地球外面的垃圾呢，当然地球上垃圾我们叫地球垃圾，那出去的就叫太空垃圾。但其实这些垃圾不是真的垃圾，它们只是一些废弃掉的物件。比如说卫星它需要搭乘火箭去到轨道上面，那它搭乘的这个火箭在把它送到目的地之后，这个火箭其实就没有功效了， 它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这些火箭的残骸是没有办法回到地球的，所以这些残骸呢就会变成漂浮在轨道上面的物品。那这些东西我们就统称它叫做太空垃圾。除了这些物件以外啊，还会有许多，那假设有一颗卫星被送上去了，它在执行完它的任务之后，它可能过了使用期限了，那它就不会再继续被使用。那这样子的卫星我们也会把它归类在太空垃圾里面。那还有一种情况是比较意外发生的情况，就是不小心发生碰撞，卫星或是其他的物品撞在一起了，那这些飘散的这个小碎片小零件我们也会称为太空垃圾。那目前我们没有办法预防，可是已经开始我们希望有一些方法，像是做资源回收的概念，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太空垃圾想办法带回地球，让它在大气层中间摩擦之后产生热，然后它们就会自己的烧毁，那就有一点像是把垃圾烧掉的感觉。对，不过这个方向还在努力啦。
哇，怡人很厉害，没错，这个太空垃圾啊，其实真的是人类制造的。可是关于太空垃圾这个问题，怡人你觉得该怎么解决呢？
是不是可以请人去外太空那边
扫一扫吗？这个会不会工程太浩大了？
有点了。
所以啊，其实真的有很多的科学家，他们真的也在想办法啦。因为呢，真的太空垃圾越来越多，好像也不是办法哦。可是目前呢，真的只能够让他们在太空中漂流哦。可是呢，也有科学家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们也在想办法要解决哦。好，那刚刚呢，两个错误的地方，怡人都很顺利的找到了。那接下来呢，要请怡人告诉大家第三个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呢？
第三个是阿丽说的。他说应该没有人会想要去太空旅行吧。
太空人去太空探索是为了工作，应该没什么人想去太空旅行吧，那可是充满了危险。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只是可能会比较少吧。
嗯，那你觉得现在有人在进行太空旅行了吗？
有，
哎，没错，其实现在好像已经有人在开始进行太空旅行了哦。那虽然呢，可以上去的人真的不多，可是好像蛮多人都想要进行这个太空旅行的哦。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 Bandy 博士来告诉大家哦。那到底呢，各个国家现在对于太空旅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看法呢？
好，除了太空人之外，平常的人也是有机会可以进行太空旅行的哦。像是苏联，他们有在提供让游客只要付钱就可以进行太空旅行，比如说是搭乘太空梭在地球外面环绕，或是甚至可以进到太空舱里面去参观。只是目前来说，这种旅行的费用非常的昂贵，而且可能会需要特定的身份来申请，不是还没有那么普及。不过这个方向已经是大家都就是各个国家都有在想要前进的方向，这样。
怡人，你会想要进行太空旅行吗？
想。
那请问一下，你进行太空旅行的目的是什么？
去探索外太空。
哦，你想要看外太空吗？还是你想要去找外星人？
去找外星人。
想要去看外太空，那顺便也找找外星人，是不是？
对。
那我问你啊，如果你真的遇到外星人，你要跟他说什么？或者是你想要做什么动作？
跟他挥手。
哦，想跟他挥手，是不是用你的 smile 微笑，看可不可以融化他，是不是？这是一个好方法哦。我相信呢，一定也会有小朋友跟怡人一样哦，希望有一天真的可以来进行一趟太空旅行，去看看外太空到底是什么样子哦。啊，透过刚刚 Bandy 博士的说明之后，相信呢，大朋友跟小朋友呢，对于地球外面的世界，应该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咯。
小智姐姐，我还有一个问题。
嗯，怎么样的问题呢？
如果从外太空看地球的话，可以看到什么呢？
诶，从外太空看地球可以看到什么呢？我相信应该很多大朋友跟小朋友应该也很好奇。可以看到什么建筑物吗？或者是可以看到哪一座山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请 Bandy 博士来告诉大家。
如果你搭乘太空梭从地球往外，那你等你到达外太空的时候，你往回看，看到地球，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远的距离了。那你可能会看到大片的海洋，就是蓝色的部分或是绿色的部分，像是山脉啊、森林啊。那像这样子的大面积的地理环境，你是可以直接用眼睛看到，但是你可能只是看到一个比较大概的样子，或是甚至你会看到地球已经慢慢的有那个弧线出来，就是你看到地球它其实是一个圆形，它不是只是平面这样。但如果你想要看得很清楚，比如说像是卫星的影像这么清楚，那你如果带着一个望远镜，你就可以用望远镜来看到地表上的房子、车子，或是甚至是运行中的船或是飞机这样。
哇，透过 Bandy 博士的说明之后呢，我相信呢，应该有更多的大朋友跟小朋友真的好希望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到太空当中进行一趟旅行，从外太空看地球。哇，那真的很酷哦，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谢谢 Bandy 博士跟大家所进行的分享和说明。
谢谢 Bandy 博士。
刚刚呢，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到了，其实啊，现在呢，已经有人开始在进行这个太空旅行的计划了。那小猪姐姐呢，来考考怡人哦，你觉得人类是从什么时候才开始进行太空旅行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最近的时候才开始的吧。
哦，所以是21世纪，对不对？可是呢，小猪姐姐要告诉你的其实不是哦。早在1984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位民间太空人，他就呢搭乘了这个太空梭，然后进行了太空科学的实验哦。所以哇，在1984年之后呢，其实就有这个一般的人有机会可以成为这个太空人。好，那相信呢，很多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呢，真的对于太空旅行非常的向往。可是呢，你还没有进行太空旅行之前呢，我们也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先对太空做一些认识还有一些探索哦。像是呢，在美国就有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全球太空教育基金会呢，他们推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专案，叫做来自太空的故事时间。
哦，
怡人，你要不要猜？怡人，你要不要猜猜看这个时间是要干嘛呢？
不知道。
会不会是太空人说故事？
哦，酷欸。
如果太空人说故事，你想不想听呢？
想听，
想听，对不对？太空人到底会说什么样的故事呢？然后这个计划是不是真的就是太空人说故事呢？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科学奇幻岛，来告诉大家哦。
一颗苹果发现地心引力，浴缸泡澡找出水的浮力，科学世界里样样都有趣。
学斯多利，
美国非营利组织全球太空教育基金会几年前推出了来自太空的故事时间。教育学家特莱布和德鲁等太空人都是创始人。
特莱布，你怎么会想做这件事啊？
教育对孩子来说很重要，除了培养学识外，个性人品也能因为教育而有所熏陶。
我也认同教育的重要性，但为什么要太空人来帮小朋友说故事？学校老师也能做这件事啊，让太空人做好像有点奇怪。
你说的没错，不过太空人来说故事意义不太一样。
哎，哪里不一样啊？
教育很重要，科学也是，因为生活中处处都是科学，所以应该从小增加孩子接触科学教育的机会。
你这么说好像有点道理哦，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有了太空人说故事给小朋友听的计划？
没错，你答对了。
特莱布曾经担任休斯顿太空中心的教育主任，他知道教育和科学的重要性，所以他决定要将这两个方面结合，以读故事的方式来帮助儿童。太空人要如何为小朋友们说故事呢？首先，全球太空教育基金会将儿童书籍寄到了国际太空站。
后来，这棵树就成了森林里大家最喜欢的地方。好了，我的故事讲完了。我觉得好像应该再重新讲一次，再来一次，我应该可以更好。
你别担心了，我们啊会经过后制剪辑，一定会呈现你最好的画面。
哦，真的吗？太好了。哎，对了，你们剪完之后画面会怎么处理啊？
会上传到来自太空的故事时间的 YouTube 频道。这么一来啊，全世界各地的儿童都能够看到这则故事了。
在国际太空站工作的太空人会将读故事的画面录下来，而第一个在太空中读故事的太空人是共同创始人太空人德鲁。
德鲁，你要讲哪个故事啊？
我要读的书是《马可斯到月球》，它讲述有关美国发现号太空梭的最后一趟飞行任务。
哦，跟太空有关的故事，一定很吸引小朋友。
太空人一定要说个跟太空有关的故事啊。
为了增进孩子们的科学知识，以及他们对于太空人所读故事的了解，太空人也会在国际太空站示范不同的科学实验，并将画面录下来。
哇，你有看到了吗？太空站里面的设备真的是太酷了。
对呀，真没想到太空站里是长这个样子，有机会我真想亲眼看看。
我也是，在太空站里头生活应该很有趣吧？
没错，而且还可以做实验呢。
我们想要像太空人一样到太空站里生活可能不太容易，不过啊，做做实验我们可以试试哦。
下次我们来一起试试看。
当孩子们经由网络看到太空人拍摄的影片，也能够同时看到国际太空站内的设备，这也让他们觉得新鲜有趣。不少的爸妈会为孩子们说床边故事，而太空人来说故事，不仅能够让孩子学习到知识，同时也能够开启对于天文、太空的兴趣和探索。在今天小发现大科学的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讨论到的主题就是
地球外面是什么。
哇，地球外面是什么呢？地球外面呢其实就是浩瀚的宇宙，是银河系，对不对？好，然后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星球，当然也会有太空垃圾。请问一下宜人，太空垃圾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坏掉的人造卫星留下来的遗骸，
他们就在太空当中漂流了。那太空垃圾的问题要不要解决呢？
要。
所以呢，真的有科学家现在很认真的在思考，到底要怎么样来解决太空垃圾的问题哦。那现在呢，也开始有了这个太空旅行。不过呢，这个太空旅行呢，所费不赀啊。希望呢，有一天呢，它可以变得比较普及，大家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到太空当中去看看这个浩瀚的宇宙，去看看这个漂亮的银河系哦。小发现别错过，
大科学过生活。
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王怡人。
感谢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小猪姐姐游乐园的粉丝页，跟我们一起来认识天文科技哦。我们下回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听完今天的报道后，各位大小朋友是不是对于地球外面的世界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了呢？太空真的非常浩瀚，有许多值得我们去探索学习的事物，但在研究过程中，太空垃圾的问题也不能轻忽。到底该怎么解决太空垃圾这个问题，还需要大家一起动脑好好想想。身为太阳系的一份子，我们可不能对于其他的星体一无所知呢。宇宙探险报下回欢迎来报道。
迎留言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想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哦。